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27节，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要用两个早晨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灵。我们盼望靠着主的恩典呢，用这两个早晨的时间，我们可能不能看圣灵的各面啊，因为我想我们只能够来看几个重要的点。那么尤其我里面有点感觉，觉得最近特别是在神的儿女中间呢，因着圣灵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的人开始注意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也慢慢经历圣灵的工作。那么当圣灵在那里做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中间呢就有了热切的追求，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也是蒙主，我们实在觉得这实在是出于主的。特别是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因着圣灵的工作呢，叫人特别能够看见圣灵在人身上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也应该有一些很重要很宝贵的经历。那么今天和明天呢，我们特别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从神的话语来看，到底神的话语怎样来启示圣灵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那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准确的答案。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注意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的经历的时候，他有一个可能，就是他非常注意他的经历。那么一个人注意经历的时候是很好的，不过有一个危险呢，就是他很可能忽略了圣经里面对这个经历所有的根基。所以呢，我想今天早晨和明天早晨，我们都从主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答案。那么一面呢，我们希望能对我们前面属灵的追求是一个很好的指南。那另一面，也许主能够借这些话来对我们做一些更正的工作，因为我们实在需要常常用主的话来做我们的矫正。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从头开始。我们特别今天早晨有一个重点啊，我想也许大家我们交通过了以后，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那明天早晨呢，我们希望有另外一个重点。或者我想今天呢，我们稍微的对于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灵，我们大概做一个可以说特别是重点式的，我们希望有一点的交通。我想在神的儿女中啊，今天有两个极端的情形。有一个情形呢，就是因着圣灵的工作，特别在全世界的工作，那么因着有一些的表现，那么由于这些的表现呢，有一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开始有了一点的警觉。那个警觉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一般有圣灵经历的弟兄姊妹身上，他们身上实在有很多很宝贝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很多东西呢，叫许多读圣经的人开始有一点的警觉。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说会不会有一些经历呢，已经越过了圣经里面的教训。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就特别的小心，那小心到一个地步，慢慢的在一般神的儿女中间呢，他们仍旧相信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但是慢慢的他们中间就不大提圣灵，慢慢的好像他们只有父神跟子神。那么提到圣灵的时候呢，大家不知不觉就好像有一点的畏缩。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圣灵会叫人畏缩。如果圣灵 乃是三而一神中间的一位，那没有理由叫人觉得萎缩。所以会不会就是因为在神的儿女中间也许有了一些经历上的偏差，那么然后呢就留下一些印象，叫许多神的儿女就有几分的畏缩。那么原因很可能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不能因着有一天我吃饭不小心好像因意啊，我们不能因意就废食了，就是能不能因着不小心我们吃饭也许牙齿咬到舌头了我就不吃饭，我想我们恐怕不能这样做。那么今天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许多弟兄姊妹因着看见有一些的情形他自己跟不上，所以呢也许他就觉得我们呢还是慢慢的，有的人对于圣灵的工作或对于圣灵的就有一些畏缩的情形，那这个是不对的。那另一面呢也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在追求圣灵经历的弟兄姊妹慢慢的在他们的身上圣灵变成一股的能力，圣灵呢变成让他得着喜乐的一条路，让他得着释放的一条路，他实在没有路了，现在圣灵呢给他开了一条路。所以呢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说圣灵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工作，有许多的能力过不去的，比方说福音实在需要能力，结果因着圣灵给他能力，结果他的确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也经历了圣灵的同在，那么有许多的难处也带过去了。那不知不觉的慢慢慢慢慢的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呢，他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得着更多的圣灵，我要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因为圣灵是一股的能力，圣灵呢乃是一股的同在，圣灵呢乃是一个享受。所以呢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在这一班弟兄姊妹中间呢，他们很可能以他们自己做中心，然后呢他们觉得圣灵是可以，能力是可以让我来用的，是我来用圣灵，是我来用取用圣灵，然后呢让圣灵在我身上工作，然后呢能够把福音送出去。你看结果100个人得救了，然后呢1000个人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里追求，我们希望能够得着圣灵。那这样慢慢慢慢的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身上，那个圣灵呢只剩下能力，只变成好像是一个感觉了。那么这个有它的危险，因为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乃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如果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的话，你第一个思想不是我怎样用圣灵，第一个思想就是圣灵怎样用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在神的儿女中间当有一种偏差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要照着主自己的话，但愿他能够借着圣经里面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但愿我们从这里能够得着一个平衡，我们能够因着主自己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进入圣经里面在神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丰富。所以但愿呢主借着今天早晨和明天早晨的话能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所以我们还需要从主的话来开始，我们仰望主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有更深的启示。但愿我们记得每次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那个他是个带神字旁的他，是 he 不是 it。 我们知道英文有一个 he 就是有神人格的他，神格的他，一个呢是 it 就变成好像只是一股的能力，只是一股的同在，只是一股的喜乐。那么我们知道说感谢主，我们明天早晨我们特别要提到圣灵的敬和圣灵的充满。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见 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所经历所追求的并没有错，那么但是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圣灵乃是有位格的神，他乃是三而一神里面的一位，因着他是神的缘故，所以我的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巴不得他更多的得着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巴不得他更多的占有我，因着他是神的缘故，所以巴不得肉体不篡夺他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想到圣灵的时候，你想到他是三而一神中间一位，他实在就是神自己，所以我要敬拜他，所以我应该把我自己更多的放在圣灵的手中。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完全让圣灵占有的时候，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充满。圣经所说的充满最少是有两面，今天许多人所注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有的人注意这一面，有的人注意另外的一面，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对的，是准确的，你要看见说这些圣灵的充满的经历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因为保罗，你知道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乃是神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你每次说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感觉只是被能力充满呢，还是被神自己充满呢？但愿主恩待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一件宇宙中最大的事，因为教会乃是充满那万有者的丰满。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是他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他是充满万有的。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他有一个器皿，他要完全的充满他，那个器皿就是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今天让圣灵充满就是让神自己来充满，哦弟兄姊妹，那是宇宙间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让圣灵充满了，你看见说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那我们整个人整个的生活就改变了。所以当然要被圣灵充满，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圣灵只是一股的力量呢？只是一股的同在？只是一股的喜乐呢？好像说现在我们来聚会，每次来到聚会里面，哎呀感谢主，我就被喜了，就被带到天上。但我在办公室房的时候，有这个难处，有那个难处，这个压力压着我，那个难处压着我，那么这个病我也过不去，这个难处也过不去，婆媳之间难处也不过不去。好了，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让我们来到一起，我们聚在一起，让圣灵来充满我，让这些东西，让喜乐来充满我。不错，我暂时忘记了。等到你再回到山下，在山上真好啊，三座棚，一座为着摩西，一座为着以利亚，一座为着主。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是回到山下啊。山下还有人被鬼赶了，还有人是被鬼附的，我们还要靠着神的能力来把这些鬼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今天是把我们带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所在的那个世界里面，让我们经历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感谢主，许多时候主也许把我们带到山上，让他充满我们，也许把我们带到特别的地方，带到聚会的地方，很可能。但是我们记得，当保罗讲到你们应当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好像我们得出个奇异的经历，现在我世界上最大的，现在我的声音是最大，现在我讲道的时候要用特别的声音了，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得到我的帮助了。回到家里，我们能不能孝敬父母？回到家里，我们能不能这个爱妻子？我们能不能顺服丈夫？弟兄姊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最最准确的一个记号，他能不能顺服丈夫？他能不能爱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如果你要找圣经，你可以说你看这个能力降在圣灵能力降在这个参孙的身上，你看他行了何等大的事，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是满有圣灵，然后呢他就你看见圣经说他从约旦河回来， 然后你看见他怎样经过四十天的试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我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主的灵在他的身上，那么结果他就把福音传给万民，那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一次传福音有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当然你看见五旬节三千人五千人得救，感谢主。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充满，但是圣经里面最清楚的意思说，你们要被圣灵什么？你们应当被圣灵充满。讲完了以后，应当用诗歌颂词把感谢归给神，然后等一等，你看见说要彼此顺服。等一等，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平衡的。当然，人的肉体喜欢注意戏剧化的一面，所以有一天圣灵十字架还得在我们上做一个工作。等一等，你看见说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叫我们成为特别的人。那有的人说，那我圣灵充满了，我有这个经历，我有这个表现，那么我就成为全世界最奇妙的基督徒了。没有，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就要成为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你记得保罗的故事，保罗是绝对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我们看保罗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今天这个应该是我们明天早晨要讲的一个题目，但是我想今天呢，我先开个头，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许多是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说圣灵只是一股的，那我没有能力，我缺乏能力。现在呢，我们大家一起等候，我们在一起寻求，然后到时候呢，圣灵就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能力，感谢主。我相信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度也是这样，和一般弟兄姊妹觉得福音一点能力都没有，也很害羞。我常常觉得很稀奇，每次想到我能够起来为主传一点福音，我觉得稀奇的不得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啊，我是最害羞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平常啊，最怕见客人，有客人来呢，我一定不出去。那么我记得我们住在中心新村的时候啊，如果客人在客厅的话，我真的要出去就从窗子爬出去，宁可也不要出去，因为一看见人的脸就会红，没有讲几句话脸就红了。那么弟兄姊妹，可是呢，那个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感觉说，我这样羞答答的不能传福音啊，一个传福音的人需要脸皮厚的人才行啊，一个满了自觉的人不能传福音，你试试看，一个人呢，这个很讲道很斯文很斯文，这个福音传的没有人得救的，你一定要像什么，一定要像宋三杰弟兄一样，然后什么发财发官财了什么，一定要讲这样才行。那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像一点都不错啊，有的时候你要像这个唐崇荣的一样，他上来就骂呀，骂这个也骂那个也骂，哎，结果把人就很多人就骂得救了。然后你上来很斯文，那么一切都好，讲章都讲得好，就是没有人得救，稀奇的。福音就这个东西，这个一个人传福音啊，你一定要没有自觉才，一有自觉，这福音送不出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人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人让圣灵充满才可以。你知道一个喝醉酒的人呢，他本来不敢讲的话就讲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你们不要醉酒，但是呢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本来是个胆小，你根本不能传福音，你没有能力啊。那么感谢主，好了，我们在一起追求。那么你追求了，那么结果呢，稀奇的很，不知道从哪里能力，你居然，你知道这个从前我们在传福音，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呢，你怎么，你平常怎么敢承认你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你承认基督徒已经很不容易，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哎，人家你祷告，人家把你便当拿走了，他们说呢，才能开我们的玩笑。那么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你要对他们，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不行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天生的会传福音。每一个人传福音都要圣灵来充满他才行，否则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看见是感谢主，你如果真的要传福音，你就看见主啊，我们需要能力。结果稀奇，如果你真的要传福音，你真的关心灵魂，那么稀奇的，圣灵真的就充满你，那么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能力。我常常记得一件事，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祷告说，主啊，我将来啊，我如果不是像格里汉的最，我如果不是像这个宋尚杰呢，也应该像格里汉一样，就是说希望能够福音送出去，很多人听。但是我现在 不会讲怎么办呢？所以呢，哎，后来主给我说，你不会讲，你会背嘛，没有关系啊。那么好，那就把一些福音的讲的好好背。那背了在什么地方讲？没有人听啊。结果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建中读书，那么这个在家嘛，在上海路，那就是在今天林森南路那一带啊。那么大概坐小的车大概2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就到学校了。那么这个结果呢，我觉得这段时间不能浪费啊，你骑脚踏车这段时间每一分钟都要利用才行啊，所以我想那是很好的机会啊，是操练讲台的机会。所以呢，我就在20分钟就利用了20分钟就把那个福音讲台就背了，一面背一面讲，然后手舞之蹈之。那么这个时候你一面讲一面这个指手画脚，那么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其实呢就在那个时候操练这个传福音。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说我们人都有点自觉的，那人家如果看你，你说这个人年轻人在做什么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你真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疯了，像那个癫狂的人一样，真的这个人好像被喝醉酒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应当被圣灵充满，否则我们哪里来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胆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口才，都是结结巴巴的。你相不相信有的人他真的被圣灵充满了，这个舌头也舒展了，本来呢结结巴巴讲不清楚的，但是等到重要关头的时候，稀奇。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麦雅哥弟兄，他是个矿工的儿子，他哪里有学问呢？他哪里有像格里汉这样弟兄这样，哪里有像这个宋尚杰弟兄这样的口才？没有的，他连发棺材这句话都不会讲。但是很稀奇，他呢就当圣灵当福音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那个是个秃头，那个到了一个工厂里面，那些女工都笑他，但是呢他就是讲几句话，说是你们必须重生。弟兄姊妹，你们必须重生这句话你会讲，我也会讲，但是我讲两天就没有人得救，稀奇的吗？你怎么讲他不得救的？但那个弟兄就是说你们必须重生，稀奇啊，他这么一讲就摸着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今天教会应该被圣灵充满，如果今天没有让圣灵充满，我们没有能力嘛，我们哪来能力呢？还有如果没有圣灵充满，我们没有主，没有同在，许多时候我们是在弟兄姊妹这个今天这许多的压力压在我们上，当然我们需要主把喜乐赐给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但是慢慢的主起头是把同在给我们，把能力赐给我们，但是圣灵要进一步的启示给我们看见，他不只是一股能力，他所以有把能力给我们，因为他是神自己。所以慢慢的你会说，主啊，从前是我用你，但愿从此以后你来用我。从前是说我这个传福音不行，我现在要做格里汉，我要做目的，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现在我需要能力，现在求你圣灵降在我身上，充满我，让我能为你传福音。弟兄姊妹，好不好？真好。但是你知道你自己不行，现在你要用什么？要用圣灵。那你不知不觉的呢，圣灵就变成了一个圣，变成了一股能力，好不好？真是很好。弟兄姊妹，一个从来没有圣灵经历的人，真的有过经历的人，他懂得属灵的事。那有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这个经历，那实在是很难。他从来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你能说这样的经历没有危险？当然有危险。慢慢的你知道说，神的儿女就从这个赐恩者就转到恩典的本身，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宝贝的。没有这些我们怎么传福音？没有这些我们怎么过日子？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不很难过的，特别许多压力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凭着我们自己，弟兄你自己在那挡，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垮掉的。但是为什么一天一天主还带我们过来？如果不是圣灵能力托住我们，不是喜乐的灵浇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喜乐的原因，我们还能唱喜乐诗歌吗？我们不是一些傻子，我们不是一些歇斯底里亚的人，我们乃是一般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充满。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这一位充满我们的圣灵乃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或者是我们偏差的话，那么你看见好了，圣灵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带领，但是我们所得的就这么多了。那么弟兄姊妹，神也让我们，所以你知道所罗门常说，耶路撒冷女子啊，你等他自己去，不要惊动他。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当许多神的儿女在那热心的时候，你好像帮不上他的忙，只有他能帮助你，你没办法帮助他。也许他会觉得有一个经历是你没有的，但是弟兄，完全是你没有，他能够帮助你。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虚心，你要看见了，许多经历可能是我们没有的，但是有一个经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件事要有很准确，很准确，有圣经的根基才可以。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蒙主的保守。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全教会呢，能够被带到神永远的旨意，被带到他自己的旨意里面去。那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节圣经很重要哈，那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段的预言。这一段的预言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那就有一天呢，就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然后呢，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那这句很重要，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那就是指着什么呢？指着主耶稣，指着圣，指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天。结果圣灵呢，就叫我们灵活过来了。那么那个更新的灵呢，就是心灵，就这里所说的心灵。那么在我们没有蒙恩的，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死，就是我们的灵呢和神断了关系。但虽然如此，神还是把一个大哥大放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们的良心啊，那是神最后的一个喊话筒。所以圣灵就在那寻找我们，寻找我们，寻找我们。到了有一天，然后他把我们的圣，我们相信他感动我们，寻找我们，然后。你知道圣灵就像那个妇人一样，拿着扫把细细的找，细细的找。我们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圣灵也把我们找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圣灵不应该来，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圣灵找也找不到我们。我们抵抗神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灵找也找不到我们。弟兄姊妹，稀奇的有一天呢，没有想到圣灵找到了我们，细细的找，一直等到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然后他就用他的灵来把我们的灵，就把我们点活了。那么一点活了以后，弟兄姊妹，那个灵就这里所说的心灵。但这个心灵在哪里？这个心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新约，不要忘记，这是新约和旧约最不同的地方。那第二点，他说那个时候呢，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旧约的时候圣灵已经存在，对不对？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见参孙的故事，神的灵怎样降在他身，然后他像狮子像狮羊羔一样，然后你看见神的灵怎样降在大卫的身上，怎样降在基甸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些人在旧约的时候，很明显的圣灵已经工作了，为做某一个工作，为做一个特定的工作，为做要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神就兴起了参孙。那么结果你看见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做了一些非常的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很羡慕，我们呢巴不得就像参孙一样，巴不得呢就像旧约里面，你像基甸也这样，你看见没有？基甸他本来认为他是，你记不记得当初天使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觉得我是最小的，但是神说就凭着你这个能力。那么那个能力是什么呢？后来圣灵就充满他，等到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结果呢，基甸能够后来就能够率领300个人就打了胜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看见的确圣灵啊能够借助这些的神所拣选的人做了一些非常的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也能有这些经历。你知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第一个感觉是戏剧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的。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呢？因为我是软弱。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因为我是不行的，因为我是没有喜乐的。那么因为我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呢，我是巴不得能像参孙一样，巴不得能像基甸一样，那是救援。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今天基督徒追求圣灵的经历是不是像旧约一样的？那么如果是旧约一样，为什么今天神把新约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灵在旧约的工作和在新约的工作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能看清楚有什么不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我就明白 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其实圣灵在你我身上所要做所要达成的目的，所你所盼望的要大得多了。你以为说，哦，我巴不得有个戏剧化的经历，我巴不得有个戏剧化的能力，我能够完成一个戏剧化的工作，我巴不得圣灵能在我身上做这个工作，好不好？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圣灵所给我们比我们想象的不知道大多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人很可怜，我们人很容易好像一下子就满足了，以为这就很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比较一下圣灵在旧约的时候跟在新约的时候他的工作，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让我慢慢的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流。你如果把旧约所有的圣灵都读过，只要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在旧约的你读过的话，你发现有88个地方都讲到圣灵。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真的盼望能够有圣灵特别让有，就是特别能够，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一定要对主的话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可以。那么当你把这个所有的这88处圣经都读过以后，你发现呢有一件事很特别的，就是旧约圣灵的工作和新约呢，你看见有相同的有不同的。你有没有注意啊，在旧约的时候啊，圣灵多半都是降在人的身上，那个工作呢是降从外面降在这个人身上，然后呢是降在他的外面，然后有的时候呢也停留在人的身上，那个目的是为着完成一个工作，等到这个工作完了以后，然后圣灵就离开他了。那么常有这样的事。所以旧约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圣灵是来了又走了，新约呢是圣灵来了就永远不走了，那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有的人说这个圣灵像鸽子，那鸽子会不会飞走呢？那我们记得圣灵的鸽子在新约里面是绝对不会飞走的，旧约就不同了。为什么？你记得大卫在51篇的祷告怎么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大卫写23篇的时候，明显圣灵与他同在，然后但是等到他在那里这个犯罪了以后，你看见他说，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他那个诗篇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神啊，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他身上有一个灵像基督的灵一样，那一定是大卫，对不对？因为只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才能写22篇呢，才能够给我们看见，虽然大卫还在我们主降生以前1000年的事情，但是你看见那个大卫他那个基督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这个22篇给我们看见的景象是十字架的景象。我的骨头都能数，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在旧约如果有一个人你觉得圣灵常常在他身上，那个人是谁呢？一定是大卫。所以他给了我们23篇，给我们22篇，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了，等到大卫犯罪以后，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圣灵呢在旧约的时候是来了也可以走了。像大卫因为讨神喜悦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圣灵常常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仔细的来读这些地方的圣经的话，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一点希望能够记得，就是旧约圣灵是降在人的身上，好像做客人一样，等一等要走掉了。但是呢到了旧新约就不同了，新约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从来就不做客人，他一来就做主人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是他用我们，不是我们用他。每一次圣灵自从第一次我们蒙恩得救进到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他不会发怒，他会担忧，他不会气走。我们常常会离家出走， 但是呢圣灵从来不离开我们，这是新约的特点。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个是新约的时候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这是第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第二点，当你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圣灵讲到这个圣灵这个降在一个人身上，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最少用了两个字。那么其中一个字呢是用在基甸的身上，我想我们不去读了，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比方说你读四世纪六章三十七节，或者历代志上十二章十八节，或者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节，你们如果读这几个地方的话，你发现圣灵讲到降临的时候用一个字，这是一个字。那么还有呢，当圣灵啊讲到参孙的时候，讲到圣灵怎样感动参孙，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枝子就撕碎了，那么这个也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用了另外一个字，那么这两个字我们特别要注意，他圣灵到底怎么用的。这个讲到基甸呢被圣灵充满，或者说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啊就穿上了基甸，明白吗？现在圣灵要做个工作，圣灵呢就把基甸就把它穿当着一件衣服把它穿上。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知道，当圣灵临到这个基甸身上的时候，圣经所用的词是这样的一个词。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旧约就不是，新约就不同。新约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你们要等候在哪里？耶路撒冷。然后呢你们要得着上头来的能力，那不要忘记在希腊的原文就是你们要穿上圣灵的能力。那这个不一样，旧约呢是圣灵穿我们，新约呢是我们穿上圣灵，那这一点是很大不同的地方。那第二点我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讲到参孙被圣灵感动，比方说他圣灵临到他的时候，那么那个在希腊在希伯来原文呢乃是一个冲击的力量，乃是个压迫的力量，乃是一个叫你身不由己的力量，根本不由得你不这样做。那么这个特别是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你到时候就叫你非就是压迫着你，冲击着你，你不由得你，实在说来由不得你。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你知道圣灵在参孙身上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新约呢就不同了，你看见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弟兄姊妹特别你看见，当圣灵充满我们，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怎么会分辨一个人到底他是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或者他被邪灵欺骗了？最重要的一个不同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真正有圣灵工作的人身上，你看见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换一句话说，当他在那里接受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完全主动的，他可以说够了就停住，所以他不是被动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邪灵呢是完全把人带到一个被动的局面，所以如果有人要催眠你，如果你不愿意有人一定要安守在你身上，你一定要拒绝才对，因为那个是你被动的。如果是圣灵的话那就不同了，圣灵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里面是清醒的，你里面不是被动的，你说够了就够了。有一次你知道这个谁被圣灵充满，这个目的被圣灵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他到了一个时候他说，神啊够了，我受不了了，再多我实在受不了，我装不住了，然后圣灵就停，然后那个喜乐就停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等他自己醒来，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这个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了新约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圣灵是非常感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他完全等你自己愿意，你力量有一点来不及，圣灵会等你，所以这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旧约跟新约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我今天就会分辨圣灵的工作，因为许多时候啊 我们不知不觉神的儿女分不清楚旧约跟新约。等一等，你要看见说，根据在新约的时候，神要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要把神的灵要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旧约跟新约不同在哪里呢？旧约跟新约不同的，新约呢是从里面开始，旧约呢是从外面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要因为在里面就没有外面了，那你又是极端了，你明白吗？这个旧约呢是从圆周进到这个进到圆心，那么进得到圆心，进得多深呢？就看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喜悦，是不是合乎神心。像大卫，那么就进得比较深。像参孙，我看恐怕皮都没有，就是略就划过去就。你看参孙这个人，你弟兄姊妹，他被圣灵充满了，你看这个人一点改变也没有啊。你羡慕参孙吗？每次你读到参孙的，你巴不得快快读过去，是不是？他们这个世界上说他是霸王啊，然后那个把那个大力拉当的妖姬啊，那么这个你看这个霸王和妖姬的故事有什么好看的呢？但是如果你读那段圣经，弟兄们巴不得快快读过去，但是稀奇的很，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你看他有一次在一个最不好的、最不应该在的地方，哎，结果你看看他这个忽然间，哎，就把人家的门呢也拆了，什么也拆了，就扛着就走了。那么你看看。所以你知道，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参孙他才会后来他才会大意啊。他以为我还是像从前活动活动，结果没有想到能力离开了。为什么？他凭着他的习惯，他以为你看我犯罪堕落的时候，你看圣灵照样与我同在，稀奇不稀奇？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今天在美国有许多电视播大家实在有福音的能力，弟兄姊妹。那么好了，他落在罪里面。他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公当着许多的人面在那里讲，他说你们要去问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里面，他说我自己已经问我自己1000次了，我就是没有能力。那么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他不会回头呢？因为什么？因为他每次堕落了犯罪，他再在那讲，他说圣灵又充满他，能力又充满他，许多人蒙恩得救。结果呢，你看他会像参孙一样，结果你看见他又落在失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注意像旧约一样的工作，那就像参孙一样，他是从外面做到里面不错，但你像参孙这样的人，里面根本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你看见参孙的故事是叫我们今天脸红的故事。这就像今天有许多被神使用神的仆人，你说他们不是吗？是。可是呢，我们要记得他们所有的行为叫我们蒙羞，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许多弟兄姊妹他们误会了，他们人在新约，他们却过一个旧约的时候。圣灵仍旧是圣灵，圣灵仍旧工作。但是新约是什么呢？新约乃是说，今天神要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而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神，这一位主，这一位圣灵就是神自己。然后他要从里面一直工作到哪里？工作到外面来。所以弟兄姊妹，最开始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说的，这个活水啊，这个活水就指着圣灵说的很清楚啊，这个活水要在它里面怎样成为一井的泉源，只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水慢慢满起来，满起来，满起来，充满他整个人，然后就从他的怎么样，就从他哪里，就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来。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充满，这是新约里面所讲的圣灵充满。新约所讲的圣灵充满是里面满出来了，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这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那就像这个就是这就是那个水呢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了，那这就是圣经里新约里面所讲的圣灵的充满。那这个满的结果不要忘记，一面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给的使命，他本来害羞的不敢传福音，现在你看见神接着他把福音送出去了。但是这个人可以原封不动，新约呢这个人他的性格完全被改变。所以不要忘记，新旧约多半称为神的灵，他属神的能力，属于属神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特别注意是圣灵。圣灵什么意思啊？是圣的灵。这个灵在你身上一定要把你变成圣，非圣洁不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神的儿女中间，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你看见说那个行为是越过越圣洁。但是很可惜，你看看今天在美国或者在巴西，我们看过很多很多 印度弟兄们，弟兄，我们很为着这一班弟兄姊妹，真是感谢主，他们真是有很好的经历。但是等一等，你看接二连三，所有的丑闻，通通在弟兄们中间发生。为什么？怎么一个牧师会做过这种事情？他明明是在那里讲圣灵充满，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可能弟兄们忘记了，新约的圣灵是要改变这个人，是从里面改变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不要能力，要能力；不是不要工作，要工作。但是所有的工作永远是里面生命的流露。如果我们光像旧约一样，我们完成一个工作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参孙及格了。因为参孙完成了不少的工作，一下子不知道击杀了多少人。参孙真是好，真是了不起。你会羡慕吗？你不会羡慕的。我们今天所羡慕是什么呢？但愿在新约的时候，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不同在哪里呢？不同是新约的重点重在里面，旧约的重点重在外面和上面。旧约是从外面和上面做到里面，然后新约呢是从里面做到外面，做到上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你为着要圣灵充满，有的弟兄姊妹啊说我们要等候，要很久的等候的聚会，很久的等候聚会。你原谅我说，我只要怎么读圣经读不出这样的聚会出来。那么你说这个有错吗？难道没有路吗？有路的，圣灵充满当然是有路的，没有问题。但是呢，并不一定像弟兄姊妹说的，一定这样这样才有圣灵充满。没有，你看见圣经会把一些路给我们，但是最要紧不要忘记了。首先，我们要记得你里面是一级的泉源，然后这个慢慢的这个水涨起来，然后你看见，如果根据那个以西结四十七章的故事，那么然后每量一千肘，怎么样？水涨高，再涨高。那么你看见说，这就是十字架测量了，借助神的荣耀来测量我们。你参孙如果让神的荣耀来测量，他根本不及格的。但是在新约呢，神的荣耀每一次测量，结果我们就被变化，就被改变。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人不止被神充被圣灵充满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也能力也从他身上出来。所以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都是圣灵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么这是第二点，我想我提醒，我特别在这说一下。那么第三点呢，我想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我盼望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你们读整本旧约的时候，圣灵啊降在人身上，要么降在基甸的身上，对不对？要么呢降在哪里？降在参孙的身上，或者在大卫的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个人的工作。我请问弟兄姊妹，旧约的圣经有没有一次告诉我们圣灵是降在整个以色列国家的身上？有没有？有没有一次以色列的会众身上，全会众都得着圣灵？有没有？没有。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到了新约五旬节的时候，那一次你看见圣灵就降在全会众的身上，120个人身上，然后到了哥尼流也是这样的降在他们的身上。那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原来等到我们明天讲到圣灵的祭的时候，大家就会清楚。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圣灵充满和圣灵的祭是一件事，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不是一件事，但是两个有很大的关联。这里给你看见说，在新约圣灵做了一件他永远旨意里面所要做的是旧约没有做的，只有新约做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明天我们就会看见圣灵做了一件何等大的事。这件事呢，要把这件事就是整本的新约。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把圣灵在整个教会里面做的光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你就看见说，就失去了圣灵当初的旨意。如果这样的话，和旧约一样的，旧约也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工作，所以就造出很多个人的英雄。不要忘记了，在新约，神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只是成全了一些属灵的英雄，不错，一些属灵的伟人不错，如果你爱主的话， 但是最要紧的我们要记得，就是圣灵有一个他特别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就走错路了。我们仍旧有圣灵的充满，但是很可能我们是个非常自私的基督徒。你看见说，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叫人家注意到我，人家看见到我，看见我的工作非常有成就，然后看见我的聚会人特别多。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工作成功，圣灵的工作有没有成功？所以如果你看见在旧约圣灵从来没有做的一个工作，到了新约做了，你就知道说，这件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在新约圣灵真的要把我们带到他永远的旨意里面。那关于这一部分，我想我们要等到明天再说，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先说到这几点，就是旧约跟新约到底有哪些的不同。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的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在新约啊，到了今天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圣灵呢，不是他，不是那个托，圣灵应该是他，神字旁的他。圣灵不仅仅是一股的能力，不仅仅是一团的喜乐，圣灵不仅仅是一服的忍耐的药，让我们吃下去。弟兄姊妹，所以有的人呢，他们有了难处了，觉得让我吃一副药吧，或者让我这几天怎样怎样吧，我就得着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主顾念我们的软弱，主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不是你用它，是它用你。如果这样的话，不是你指定什么时间，你指定什么时候让圣灵非做这个工作不可。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非常勇敢，传福音的时候是替圣灵给了一张时间表，圣灵在某年某月某日一定要做这么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力量，现在我们给圣灵一个时间表，但是问题是风随着意思吹，圣灵他有他自己的道路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你我要把圣灵抓住，结果圣灵就从另外一条路走了。所以我记得我们从前这个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真的把圣灵要把它围住了。我们觉得这个圣经里面不是很，我们觉得圣灵非要祝福我们不可，就根据圣经，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祷告要求，而且要不断的求，要专一的求，而且要凭着信心求。我们每个都做到了，每天一定来祷告。我们怕一天如果不来祷告，神说了，你那天没有来，你没有不断的求，那我不听你祷告。结果我们几个年轻人呢，结果把圣灵完全团团围住了。那么结果呢，我们祷告几个人都没有考取大学。那么后来我们才想，哦，原来圣灵坐了直升飞机走掉了。你知道吗，圣灵是完全风随着意思吹，你不要把圣灵限定了，你以为你会圣经，你以为你懂得些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一定就可以的，弟兄们，没有这件事。我再说，凡是圣灵的恩赐都不是教出来的，所有教出来的都不是恩赐，这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风随着意思，我绝对相信说方言这件事，但是说方言不是教出来的。我绝对相信圣灵有许多给人许多的恩赐，这些恩赐如果是恩赐，一定不是教出来的。而且圣灵凭着自己的意思，把这个给你，也把这个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有就是有，你没有就是没有。圣灵给你就给你，没有给你就没有给你。你不能说为什么给我？所以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说方言的弟兄姊妹，教会应该有说方言的，就好像教会有应该有知识、有先知讲到等等这许多一样。否则的话，你看见教会还缺了什么，为他们一样，这个是个教会很大的难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请我们记得有一件事，就是风随着意思吹，他是主，我们不是；他是神，我们不过是他的奴仆。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大，我们今天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了不起。弟兄姊妹，你可以是个蒙恩典的人，你可以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你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我今天要借你们一点时间哈，本来我应该到10点就完了， 但是我想我今天多借一点的时间，我觉得一些重要的话我们起码今天打底子的话先打开一下，然后等一等下一堂你们可以发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圣经怎么给我们看见呢？它是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或者说有的人说他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不只是父神是神，子神是神，灵神也是神，子与父是同等的，灵与父也是同等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们千万要记得，圣灵不仅仅是一团的喜乐，不仅仅是一幅的忍耐，不仅仅是一股的能力，比这个大得多。他有能力，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让我们用这个能力，不要忘记，那是因为他降卑他的自己，那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好像让我们来用他。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让这个儿子就当作马来骑一样。有一个皇帝，这个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还是皇帝，有一次他在皇宫里面呢，刚好一个大使进来的时候，他正在啊当这个马给这个皇太子骑。那么那个这个大使进来以后吓一跳，他就问大使说：“你家里有没有孩子？”他说有。他说：“如果你家里有孩子，那么让我再多转几圈好了。”那么他就给他的儿子在当着那个马来骑。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骑在皇帝的头上的，是爱让他骑在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能说，因着我没有喜乐，因着我没有能力，现在圣灵给我能力，给我喜乐，是因为圣灵降卑他自己，不要忘记他是神，他是坐在宝座的那一位，你我应该是匍匐，应该趴在匍匐在地上的那一位，是滚着爬着跪着要来到他面前来求他的那一位。这一点不要忘记，他是神，他乃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神，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不要忘记，虽然呢神是三而一的神，是父神、子神、灵神，表示他有三个身位，但是呢却是一位神，不要忘记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就和新约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想这一点呢也很重要，我需要稍微提一下。好比啊，我想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水。我们的水啊，如果大家懂得一点化学，知道它是两分子的氢加上一分子的氧，是 H2O， 是水，大家都知道这是水。那么这个水呢，等到它温度很高很高的时候，就是水蒸气了，就是气体了。那么气体的水啊，没有人看得见，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你如果看得见的，那已经变成水珠了，已经不是水了啊。你每次在看那个冒泡，或者看那个这个水壶里面冒出那个水气来，那个已经是液体了，那已经是水了，那已经不是气体了。所有的气体根本看不见的，真的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当父隐藏起来的时候，是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没有人看见过神。神就像气体一样，是隐藏起来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渺茫了，对不对？就太抽象了，它不可琢磨了。所以你看，神看不见摸不着，他住在靠不神所靠不近的光中。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这些人就难了。所以我们知道福音和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我们的神是和所有宗教的神不一样的，和今天以回教的神不一样，他们只相信阿拉，他们并不像和犹太和他们不像这个我们就不像基督徒所相信这位神乃是三而一的神。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位神才能够完成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人才能和神发生关系，否则的话神是远远的。所以你知道所有的回教徒他们都是远远的敬拜神，旧约的犹太教也这样，他们为什么要喊的要欢呼啊，他们要喊要欢呼就是因为神很远很远。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传福音的时候啊，你越没有能力啊，你的声音喊得越大。我常常传过，我站过讲台，我知道传福音，你就越觉得没有能力，就拼命喊啊喊，因为圣灵都不在了，这所以你一定要觉得喊的才，这表示这个很远。如果你真的有高油的话，你不要声音很大。我常常看见有的福音很有能力，他没有讲两句，里面就受感动了。那我们从前这个操练福音讲，啪拼命喊了，拼命，因为声音喊得越大，人越容易得救，没有的，那就表示那个你越没有同在，你就要喊得越大。旧约也是这样，旧约呢就是因为神很远啊，
所以旧约要用鼓掌啊，旧约要用大声喊呢、啊，因为神很远的，好像他听也听不见，好像神耳朵是聋的，你一定要把他叫醒才行啊。所以你不大声喊，不大声叫，这个不行啊。所以你知道吗？慢慢很多弟兄姊妹，我再说，现在在基督中间常常新约旧约不分的。慢慢你看见很多把旧约的通通搬到新约里面来，是因为他们读圣，你像你读圣经，他说我们要神说话，无向神鼓掌。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从灵里来做，我不反对你，但如果你是把旧约的搬来，你就发现就有难处了。为什么？旧约因为根本神是远远的，旧约的神根本是神是高高在上，我们是低低在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旧约的观念，还有回教徒也这样。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神是三而一的神。虽然我们的神是坐在，是靠近神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住在神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位神人是可以和他来往。那怎么来往呢？感谢主，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呢，有一天他就来到地上做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这个水温度呢，这个水蒸气水这个温度呢降下来，降到普通的室温就变成我们的水了。所以现在你口渴的时候呢，你说我可以解我的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空气里面有很多的水的分子，那是气体，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它存在在那里，但是我们不能够享用它。那么感谢主，等到它变成水的时候呢，现在我就能解我的干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个活水，很清楚嘛，圣经是用这个来告诉，来给我们看见说神是三而一的神。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好不好？真好。那么如果我们要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做我们的保惠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那天临走的时候，他说我要求父就赐给你们另外的一位保惠师，那表示他自己就是保惠师了，圣灵的是另外的一位。所以呢，当他还没有走的时候，他是门徒的保惠师，或者说是替门徒辩护的，是保护他们的，那么是他们的保惠师。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想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就那十二个门徒了，你看看是不是。他们这一班人，第一个要生在第一个世纪，第二个呢要刚好在主耶稣的身边。当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身边的时候，你看看有一天呢，这个主耶稣啊，有一件事要记得，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做好。那次告诉我们，主耶稣坐在就怎么样，就在床头啊，就睡着枕头啊，就睡着了。那个枕头什么枕头你知道吗？那个枕头啊，原来是这个彼得啊，那个枕头啊，你知道那个坐船的人呢、啊、开船的人呢、啊、这个司令台就是他那个有个坐垫，在那个坐垫那个地方啊，要操作那个船的那个坐垫呢，就是那个圣经所说的这个主耶稣啊，就枕着枕头睡那个枕头。所以那天感谢主啊，刚好彼得蒙恩典了，他不坐在那个司令台上，虽然他是水手，他是水，他不坐舵手。那次呢，他让主啊就躺在那里，结果彼得呢就在那里做别的事情了。所以这点是好的，这个是蒙恩的。你只要啊把你的位置让给主，这个本来是彼得最那个是船上最大的位置，结果呢我们的主呢就枕在上面就睡着了。那么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主睡着了，全大家都应该可以安静，有主在船上还怕什么呢？结果呢风波就来了，然后他们说，主啊，我们丧命了。那么结果把主摇醒了，对不对？那么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么真好啊，现在主实在是他们的保惠师，他们一有危险了就主啊我们丧命了，结果呢主就醒过来了，然后就斥责风和海。他们饿了，五个比两条鱼就要五千人吃饱，然后呢他们分给了别人，自己还装满了十二篮。那个十二篮不是我们菜篮的篮啊，那个十二篮呢乃是他们那个时候以犹太人的旅行包啊。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吃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去旅行的时候要把很多稻草放在上面，他们不和外邦人睡在一起，还有他们把外邦人当作猪一样，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不吃的，所以他们的食物呢通通放在什么那个旅行包里面。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旅行的话一定要带很大的旅行包，对不对？如果那一天呢他们把那五个米两穗扣在手里的话，他自己都吃不饱的。但是呢因为主祝福了以后，他们一分出去以后，五千人吃饱了，结果他们自己还装满，每一个人装满了一篮的，这么一大篮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能跟主在一起太好能跟主在一起，你看看，主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彼得也是一样，他这个起头啊，一看见主走在，主说你们不要害怕，是我。 然后彼得说，如果是你的话就让我走到那里。那么彼得这个人都是先动作然后再想的，他不是，他都是这样，他先跳下去然后再想。我们很多也这样，不是说想了再做。约翰就不这样，你看记得有一次约翰跟彼得一起去到主耶稣坟墓那里，你看见没有，这个彼得直不隆咚就进去了，这个约翰呢要看一看，你看你这个不一样，这个两个脾气完全不一样。彼得就这样，他冲得很，然后他先跳到海里面，然后再想想不对呀，这么跳到海里面，在海上行走啊，说了主耶稣我们丧命，他自己闯祸了，结果主一拉他就上来了。弟兄姊妹，这叫保惠师。所以明白吗？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要做我们的保护，是要在做我们救主以前先要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多好呢。不过现在有个难处，就是我们的主如果在另外一个波大尼，在这个波大尼那个弟弟生病的话，需要有人打发去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看见吗？现在我的弟弟病了，我要打发人从这个波大尼到另外一个波大尼，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去找我们的主。因为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还得把主请回来，结果我们的主故意待了两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在加利利，在加利利就不能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我们必须生在第一个世纪，如果再生在今天的话，我们就不能和他来往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真好啊。现在呢，我们的主造成了肉身，他不再是渺茫的，不再是在空，不再是遥远的，不再是远远的神。现在呢，我们可以亲近他了。但是呢，只有撒玛利亚夫人可以亲近他，只有那个香膏的这个真拿大香膏的玛利亚可以亲近他，几个妇女们他们可以服侍他，我们这些人失去机会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你看见说这个加百农，这个他的儿子病了，大臣他需要怎么样？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跑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然后要把主耶稣请到他那里去，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说我不必去，一句话就好了，这一句话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享受过主的同在，你真的经历了主实在是我们的保惠师，有一件事你会有一个叹息，就是主真好，但他到底是道成肉身，所以呢他也受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我们的主第一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那么等到罪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他要做我们的保惠师。他不光是让我们做，你知道啊，有的花瓶啊是外面，我们以为说我们花瓶脏了，所以呢现在需要主耶稣用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的花瓶干净了。那么我们以为这样就好了，我们以为说哦，只要花瓶洗干净了，我们只要不犯罪就好了。弟兄姊妹，花瓶是要为着插花用的。所以今天主耶稣把我们的血洗，用血洗净我们这个人，解决我们的罪，他有个目的，他要用他自己来充满我们，他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他要做我们的保惠师，他要随时随地的安慰我们，随时随地的照顾我们，随时随地的说来吧。我们什么时候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主随时就把我们拉起来。那弟兄怎么现在呢，我们活在20世纪，如果我们说主啊我们丧命了，或者我们要摔一跤的时候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主说我主是在第一个世纪，他就不能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一定要从死里复活，而且一定要升到天上，然后呢圣灵就降下来。那么圣灵降下来不要忘记了，那这个就是那位成位格的那位神。那么弟兄姊妹，那就是另外的保惠师。虽然我们的主不能同在，但是主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现在我如果在耶路撒冷，我就不能在加利，在加利利就不能在耶路撒冷。但是幸好我们的主他升到天上，把另外差了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他的自己。其实所以他说你们不久不再看见我，然后不久怎么样还要再看见我。所以我就是他，前面说他说的保惠师，后面说我。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那么他什么，他是另外的一位保惠师。那从前有事你找他，现在找我，以后有事找他。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他是谁呢？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是另外的一位保惠师。那个保惠师在原文也是辩护师，也是律师的意思。有什么事由他来挡，你不必害怕。不错，有什么事让他来负责。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临走以前安慰门徒说，
有另外，我求父就赐给你另外的一位保惠师。那么感谢主，圣灵降下来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水结成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在手里就很具体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在20世纪，我们虽然在台北，有的人在纽约，有的人在12世纪，有的人还没有生下来，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地方，现在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只要打开你的心门，你说主耶稣啊，我将救我。有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们丧命了。弟兄姊妹，你看稀奇的很，主听我们的祷告。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今天在圣灵里面来了，所以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形态，就好像水的另外一个形态一样。但是我问弟兄姊妹，这三个，这父神、子神、灵神，还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得着了，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相信了。所以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可以和神连接，我们可以和神来往，我们随时随地，我们不要害怕。原因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说我们丧命了，我们一说主啊救我，他就救了我们。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有的弟兄姊妹说，因为我喊了两句啊，结果就好了。不是你喊了两句啊，是因为你怎么做，你不喊，你只要里面一句话，不是你喊两句有多少功劳，是因为他差遣了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脆弱的，是不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当然在人面前我们都要摆出最刚强的一面，尤其如果你是一家之主的话。特别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开到一个山里面，前面什么都看不见，那个全根本都是雾，我的姊妹坐在旁边，我的孩子还坐在后面。那个时候我是在忽然间呢，我忽然间恐慌起来了，害怕起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一家之主不能恐慌，一家就恐慌的不得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还勉强，所以就大声唱起诗歌来了。那么其实呢，我给他们感觉我不怕，其实我已经害怕。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最蒙恩的地方。世界上的人他怎么样撑也要撑下去，只有我们来到主面前，主啊救我，我不行，我是软弱的，再下去我要疯掉了，凭着我自己来撑怎么也撑不下去，任何一个人放在这个压力里面，这个人一定要垮掉的。但主啊我不行，求你来救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呢，就这样的一位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因着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无论到哪里他都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要差，所以主耶稣说要我求父差遣另外的一位保护师，然后圣经怎么说呢？要使他们与你永远同在。弟兄姊妹，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圣灵进来了就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圣灵乃是有位格的那一位，那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你特别注意这个约翰福音14章15章，你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前面说他，后面说我，你们再不过多时你们看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要看见我。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就是他，我在圣灵里面又来了。所以呢，我们的主与圣灵是一个，那么我们的主与父又原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是神自己，圣灵没有比神降低一点，圣灵少一点，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位神，只有这样的一位保惠师，才是有能力的保惠师。请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全世界的律师都是，如果全世界的律师是好的律师，都是最刚强的律师，但是最好的律师应该是有能力的律师。最好的律师就是他不只是替人辩护，而且能够替别人还债的。我们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在美国真的发生了故事，有一个律师，有一个法官的女儿啊，她真的这个驾开车子的时候拿了罚单了，结果呢，根据法律要判她。但是最后呢，你看见说是法官把这个钱付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保惠师，是训慰师，也是辩护师。在希腊的原文，那就是这就是约翰书信里面所说的中保，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中保，对不对？ 这个中保就是保惠师的意思。但是呢，不要忘记圣灵是另外的一位保惠师，要与我们永远同在，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他若不去他就不来，他如果不升到天上去，圣灵就降不下来。所以五旬节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因为他去了，结果呢保惠师就来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圣灵的降临不光是一股的能力，不光是一团的喜乐，不光是一幅的忍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乃是成位的神，他是有位格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读到这个灵前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知道神的事。这里讲知道，你看见吗？只有有位格的才会知道。我们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我们是个人，对不对？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呢？人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照着神的形象造，什么意思呢？神是爱，所以我们有情感。神是智慧，神是智慧的神，所以我们有思想。那么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有意志，所以我们也有意志。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个人。那么只要是个人，他就有思想，就有情感，就有意志。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圣灵是有思想的？你读到灵前二章一节，神的灵就知道神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神的灵他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他有知识。为什么有知识？因为他有思想，很清楚。那不止如此，神的灵也有意志的。风虽说一丝吹，就表示他有他自己的意志，他不受我们的左右的。不止如此，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好，我想这个底读一下。好，灵前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巴不得许多弟兄姊妹能多读这段圣经。如果你读了这段圣经，你再读前后文，你看见我们就不会坚持圣灵所没有坚持的，所以神的儿女也不会起那么大的争执。因为这位圣灵所运行是运行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弟兄姊妹，他是神，我们不是。所以我们不要替圣灵定规了一些的蓝图，我们不要替圣灵设限。我们说圣灵的表现一定只有这些，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特别注意神奇的恩赐，他们以为说圣灵的恩赐最神奇的就是行异能，最神奇的做先知，最神奇的辨别诸灵，最神奇的说方言。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的再往前读的话，你看见保罗把方言放在很后面，最起头的他说，这个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这位蒙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圣灵赐他医治的恩赐等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普通的恩赐，一般的恩赐，有平常的恩赐，有非常的恩赐。弟兄姊妹，都是圣灵赐给的，不要弄错。弟兄姊妹，有平常的恩赐像智慧的言语，有平常的恩赐像知识的言语，有平常的恩赐像信心，好像是平常，其实一点不平常。但是有非常的恩赐，有方言，有先知，有辨别诸灵，有分别，这是非常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都是为做教会的，没有错。但是那个时候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因为以为说这些非常的恩赐最戏剧化了，所以让我们来强调它吧，保罗就来更正它。所以你看见保罗排这些次序的时候，特别把这个非常恩赐放在后面，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不是，是因为要平衡他们。你们不是看不起那个知识的智慧的言语吗？你们不是看不起知识的言语吗？你们以为这个都是知识，这个都是头脑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保罗把它放在第一、第二、第三。但是你如果仔细的来读保罗的意思，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圣灵是平衡。所以你看见说圣灵是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分给个人的。所以不要忘记，不要勉强圣灵的意志。神在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位有意志的神。所以但愿我们尊重圣灵的意志，不要替圣灵设限。圣灵他的恩，圣灵他的彰显，
他的 manifestation。 第七节哈，我们普通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那个原文就是 manifestation of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的彰显。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你有哪些表号，有哪些的现象呢？有哪些的彰显呢？那么弟兄姊妹，有这许许多多的彰显。圣灵说许多的，你就不要说只是一个，但弟兄姊妹也不要轻看其中任何的一个。不要因为你没有说方言，你说没有方言；不要因为你说我这个没有，我不会智慧的言语，就轻看智慧的言语。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也不要怎么样，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说，圣灵乃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圣灵有那个最后的主权，风随着意思吹，所以圣灵是有意志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因为是有位格的，所以说圣灵的爱，那个爱就是神的爱。父神爱我们，所以呢，你看见老父亲从来不跑，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跑了。有一次借着主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跑了，父亲远远的看见就跑过去迎接浪子，我们的神从天上跑到地上来了。你看见吗？这是父的爱。但是呢，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爱，他一百只羊少了一只，他要寻找那只羊。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妇人丢了十块钱，少了一块，他仔细的找，那就只做今天圣灵的工作来说了。今天圣灵在全台湾到处的找。弟兄姊妹，你我都觉得稀奇，我们当初犯罪堕落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圣灵居然找到了我们，这不是圣灵的爱吗？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要记得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不要把它当作东西，不要把它光当作能力，不是把它当作我所用的。我们要记得是他要用我的，他爱我，他为我舍己，我应当，他应当完全的得着，他应当完全的占有我，我是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爱要来劝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圣灵，所以这表示他是有位格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有位格，他会担忧。这里的担忧啊，就像母亲为我们担忧一样。这里不是说圣灵发怒，这里说圣灵担忧。那么这里的担忧是什么字呢？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说我极其忧愁，那个忧愁在希腊文是同样的一个字。什么时候你我犯罪堕落了，圣灵不发怒，在我们不发怒，但是我们等于再一次把圣灵，把我们的主，把圣灵再带回到克西马尼园去。那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担忧，那个担忧就好像克西马尼园我们的主的忧愁。我们的主怎么说？我忧愁几乎要死。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发怒。当我们就是堕落，就是犯罪，就是我们远离他，就是我们背叛他，弟兄姊妹，圣灵没有发怒，圣灵只会担忧。就好像鸽子不发怒，鸽子只会哀鸣。鸽子什么时候看不见他所爱的，他只会哀鸣，他不会发怒。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圣灵看见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只会哀鸣，他不会发怒。这就像那以斯帖记那个摩迪改。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许多时候当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希望能叫圣灵不要担忧，所以就好像那个好像这以斯帖做的，就赶快派人呢，就派人这个替那个，就是派衣，是不是送件衣服，对不对？还记不记得？是不是啊？
送些衣服给这个摩迪改。那么你知道吗，那个路德以为换换些衣服就可以，以斯帖以为换衣服就可以了，其实呢摩迪改那个整个的故事不是换衣服啊，要换朝代，是个不对的人在里面，对的人在外面。摩迪改代表圣灵，哈曼代表肉体，肉体在里面，在坐在宝座上，这个圣灵呢反而在外面，所以要换朝代才对，应该让摩迪改坐在上面才对，所以光换换衣服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告诉我，我们以为说，哎呀，现在我只要这个希望能够叫把圣灵呀，所以我们这个人很有本领，我们常常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我们常要说服圣灵，结果怎么样都不行。你知道尼弟兄有一度啊，他爱上了一个女子，那么是燕大的笑话。那么其实他从前的青梅竹马，他传福音很有能力，一传福音人家会报一讲地狱，人家会报柱子的，你知道他很有能力。但是奇怪，他对这个燕大笑话怎么传福音啊，怎么讲他笑一笑，怎么讲笑一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只要对你笑笑，你一定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后来主明明给他看见说，信的与不信的不能同福音。那么任何那个时候他就跟那个时候他就圣灵在他里面担忧，他就拼命跟主讨价还价。他有一个讨价还价很有意思，他说，主啊，如果你让我娶她的话，我愿意为你到新疆去传福音。结果主没有答应他，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的和神办交涉，但是没有。结果后来呢，那次果然呢，圣灵感动他，那次圣灵浇灌他，就说，哎呀，浇灌他。结果为着那个缘故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么就是主爱长过高深那首诗歌。然后呢他就到厨房里面煮了一个很大很一大碗的浆糊，很多的浆糊，然后呢就拿了一些福音的标语到全福州去贴标语。那么从那天开始呢，他就算是和他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子呢就一刀两断。他真的这样顺服主以后呢，结果后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后来就信主了，就变成后来的尼士母。所以神的目的也不是要把他的那个不是要把那个女子拿走，神的目的要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一定不会被改变。他能力可以很大，这个人没有被改变，没有被折服啊。到底他做主呢，还是圣灵做主？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着圣灵，穿着圣灵的能力到这个到哪里？到这个新疆去布道，这个好不好？轰轰烈烈，是不是？到蒙古新疆布道，好不好？真好，是伟大的 missionary， 伟大的传教士。但是圣灵不答应，圣灵宁可要他折服。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是圣灵是神是主人呢，还是你一定是主人？感谢主，学了这个美好的功课，我们的弟兄才能够服在圣灵的权，他才懂得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想弟兄姊妹非常要紧，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会担忧的，圣灵啊不会发怒的。我想我们都有过这个故事啊，我记得我就告诉我自己，那不看电影可以，看广告总可以，电影广告总可以，所以我每天常常看电影广告，但是我不看电影的，没有人可以说我是看电影。那么有一天呢，忽然看了一个电影广告，上面说是万王之王，讲主耶稣的故事，那这下给我找到好借口了。其实我很想看的，我说呢，这个别的不可以看，万王之王怎么可以看吗？那你不，然后我就开始说服自己了，就开始自我催眠了。那么你不是要传福音吗？你连传福音主耶稣怎么定十字架呢你都搞不清楚，你怎么传？你看看电影一看就清楚了。那么这样你就知道那个非常好啊，那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知道吗？有很多弟兄姊妹说那个地方你不去，你怎么对那些人传福音啊？你知道很多年轻人就上这个当，你晓得吗？那么好，我那个时候呢就这样，那么一直要把里面的感觉压下去。那感谢主啊。那么后来我一个人胆子还是很小，后来我还找了那个年轻人带头，第一个带头，第一把带头。我想啊，他带我去，他遮盖我就好了，那么就没有事了。然后他终于被我说服了，我们就去，两个人去了。去了以后啊，那么那个时候这个西门町啊，这个看开电影要排很长的队，我还记得那什么台湾戏院，那个时候现在都没有了，那个排很长很长的队。那么这个我们觉得这是难关，你排长队，我们两个都是带年轻人的，那么站在那个地方就不太好看吧。所以后来我们想，我们就要想个办法，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我们要排队，但是不要让人家看出来。那个大热天的，后来我们两个想了个方法，说我们两个都穿又厚又重的雨衣，从头到尾通通把自己包住了。那么结果那么大热天呢，只有我们这两个人很奇怪的，这个也不下雨，这个穿了个厚雨衣啊，这个从头包到下面，怕别人看见。
那弟兄姊妹，如果真的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哎，结果好不容易啊，巴不得就进到戏院里面。进到戏院里，这个灯光太亮，我从来没觉得灯光那么亮过。其实戏院里面灯光应该很暗很暗，对不对？但是很奇怪，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像几百万之光的灯泡一样。那个时候我才想起啊，哎，很奇怪，等到那个灯一暗了，我里面就舒服一点了。那个时候我才想起啊，那这些人倒爱黑暗不爱光明。你看那个时候你巴不得没有光啊，这就你觉得这个光真是不好啊。但是弟兄姊妹，有喜乐吗？没有喜乐。那一次越看了，里面就像吃个死老鼠一样。那个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呢，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经验。后来最后我还逃出来，这是落荒狼狈的逃出来。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我还不能够说服年轻人，我想我不能说服他们，我也不要说服他们。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课在哪里？不是你如果真的平安，弟兄姊妹，我在说你只要不要到做，你只要不要让圣灵担忧，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要有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圣灵担忧。什么时候圣灵担忧，我们就应该顺服。那么这个是应该我们学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记得这就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你慢慢以斯玛利就从我们身上更多的赶出去了，圣灵就更多的占有我们。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更能够磨成圣灵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有他的使命的，他不是要折磨我们弟兄姊妹，他是叫我们能够更像他。有许多的事不是不义，有许多事是不圣。不止基督徒应该脱离不义，基督徒更要脱离不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问说这件事有没有罪，没有罪的成分我就可以做，不是。这件事如果是不圣，我也不做。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不止如此，圣灵会进一步带领你。不是说神没有命令，我就有的人说反正圣经没有禁止啊，圣经哪里告诉我们这个事不可以做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做的，如果你是怕圣灵担忧的话，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没有吩咐我怎么敢做。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那个态度才对。所以不要因为说圣经里面没有，那其实圣经里哪里说不可以抽烟的？所以有的弟兄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抽烟，他引圣经的话，他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祭坛的火永不止息啊，所以我就天天抽烟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要引圣经，所有的话，所有的圣经都可以给你引，但是问题在这里，神所没有吩咐的，我怎么敢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不只叫我们不犯罪啊，圣灵也带领我们成圣，圣灵也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事没有罪，圣灵也担忧；有的事跟这个没有关系，也担忧，你也不做。弟兄姊妹，感谢主。在你身上是世界，在他身上不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有几个人今天能够，所以你明白吗？什么时候圣灵一担忧，我们就忧愁。所以你看见摩迪改一担忧啊，这个谁一定也忧愁，这个以斯帖一定也忧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就证明说什么时候我们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很奇，你怎么讲你怎么压也压不下去，很奇怪，道理你都对，里面憋气，这就证明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那就证明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位格的那位神，他不光是一股的能力，他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好像做母亲的，你知道我那人怀那个老大的时候，他常常告诉我，你看他今天忽然打了我，嘣打了一拳，就忽然嘣了打了一拳，证明他在里面是活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担忧，弟兄姊妹，我们会难过，会忧愁，就证明说，住在我们里面那位神乃是有位格的神。那么弟兄姊妹，记得圣灵不会发怒。旧约给我们的印象好像神是发烈怒的神，但是新约在整个基督的救赎底下，圣灵只会担忧，像母亲一样的担忧，只会祷告，为我们祷告，巴不得我们能够回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几个弟兄姊妹认识这个工作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些事的话，你看见说我们就蒙了许许多多的保守。想想看，那个为神大用的那个电视布道家，如果他到不应该去的地方，多少是圣灵在那担忧呢？他为什么没有听见？也许在他的感觉里面，圣灵不过是一团的能力，我像参孙一样能有那么大的能力，但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应该去的，你为什么去？ 不止你蒙羞，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蒙羞，圣灵在那里蒙羞。所以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新约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叫我们做一件事，那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你可以轰轰烈烈的做一件事，如果这个人不对的，什么都是你们就没有价值。新约乃是从里到外，这个人要改变过来，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所以圣灵的工作从里面做到外面。那最后我想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圣经就可以结束今天早上。就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我停不下来。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罗马第八章，罗马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况且罗马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你看见没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保惠师力。保惠师就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帮助你，这个就是扶你一把，那就是保惠师力。所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下面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两个人替我们祷告，有两个中保替我们，有两个保惠师替我们祷告。一个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你记得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为我们这个他在那里为我们这个祈求。那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他为我们代求，他就是那个大祭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难处里面，你看见谁为我们祷告啊？圣灵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会祷告。所以你就想起旧约的故事，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他一举手的时候就打胜仗，对不对？这个手一垂下来呢就打败仗，对不对？我们都记得那件事。那么摩西在山上，谁在山下？谁在山谷里面？约书亚在山谷里面。约书亚就预表圣灵，这个摩西呢，那预表基督。那么感谢主，旧约的摩西啊，他会发酸，这个手会酸，他一酸就打败仗，所以有两个人就扶着他的手，叫他手不酸，不下来，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主今天升天，他的手永远不会酸的。所以呢，有两个人替我们祷告，一个是天上的保惠师，就中保为我们代祷，感谢主，有他代祷就好了。不止如此，今天是约书亚，就是圣灵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难处，他知道我们每一滴眼泪。那弟兄姊妹，他用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他当然是有位格的神了。他不光是一股能力，他明明在那里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为我们代祷，他就是那个保惠师嘛，他为我们代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惠师在里面，在这个地上，在率领我们夸胜，率领我们经过这些难处，所以他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祷告，我们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弟兄姊妹，你看做母亲的很难的，有的时候替这个女儿啊，这个操心的时候，他看上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很好，那我们祷告吧，我们拼命为他祷告，希望这个成就，然后呢用各种方法，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是奇怪，等到结了婚以后，丈母娘看你去越看越有气。那么当初你们两个不是为这个女儿祷告祷告祷告是最好的，我们巴不得把这个女儿给她了就好了，这再好不过了，这是神替我们定做的，那都是你讲的。那么怎么后来怎么越看越有气呢？越看越不对呢？那弟兄姊妹，那你说到底那个你的祷告是对的还是不？你说到底那个是祸还是福？我们以为是福的结果是祸，我们以为是祸的是福，我们看不远，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会祷告。迟早有一天你要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祷告什么。你以为祷告这是好的是福，其实它是祸；我们以为是祸，其实它是福。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神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主，现在呢我们软下来，我们虽然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弟兄姊妹，讲的叹息这些都是人为，表示他是就是有位格的神。那么下面很有意思，鉴察人心的是谁？就是我们的神。下面说晓得圣灵的意思，清楚吧？我们的祷告是根据我们的意思，圣灵的祷告呢 圣灵有一个意思，弟兄们，稀奇不稀奇？我们以为是圣灵不过一团的能力，不过是一幅的忍耐，不过是一团的喜乐。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他有一个意思，那而且神呢是知道鉴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那圣灵什么意思呢？圣灵就有一个意思，圣灵是以神的意思来做他的意思。所以下面说，他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缺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拼命祷告，我们以为这个好，我们以为说那个这个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吃这个会胖不会胖，我们不晓得，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对我好不对我好，我们在那拼命祷告。但是不，圣灵看得很清楚，圣灵老早知道我们缺少忍耐，缺少温柔，也许我们太胖了，也许我们太没有意志力，圣知道我们这个软弱，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乃是怎么根据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对不对？那么现在圣灵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以神的意思来做意思，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以为是这样做是最好的，但是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圣灵知道说这样做是神的旨意，那现在圣灵祈求的时候，不是根据我们所开出来单子，是根据神所开出来单子。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事，圣灵现在说，父啊，求你照着你在他身上所要做的来成全他。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圣灵怎么为我们祷告的。所以这样圣灵就为我们代祷了。好，只要是根据这个祷告，然后下面圣灵就在环境上开始工作，那么环境的轮子就开始动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万事都互相效力。这里说我们晓得是根据前面的我们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你先学了一个功课，你不晓得怎样祷告，你完全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里，现在圣灵拿过来，圣灵为你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主，结果圣灵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兴起所有的万事万物，叫他互相效力，那为着他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所以就是我们的祷告主可以不听，圣灵的祷告主非听不可。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都以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我们最近车子丢了一部，那么过了几天你就很好，终于呢感谢主，主替你预备了另外一个更好的车，你就站起来做见证说，主啊，就说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那么前十天呢，不小心车子被人偷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呢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现在呢神又为我预备一个更漂亮的车子，那么这个叫做叫爱神得益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我们的意思，这是我们以为的福，但这里所给我们看见这个好处呢，乃是爱，叫爱神的得益处。那个益处下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叫益处，那个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你读下去就明白了，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原来我们这些人是被神的旨意召来，我们原来有个目的，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啊，我们活在地上不是要做个大富大家，我们活在地上不是要做一个伟大的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我们被他招来有一个目的的，要为了达到那个目的，现在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这个是领导啊？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没有意外，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就 incident。所有事情领导我们，不要忘记了，没有一件事情是随便的。如果那样的话，你就相信宿命论了，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是你放手了，是你不会祷告，圣灵为你祷告，结果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这是临到我，弟兄姊妹，奇怪的很，你如果今天忽然间拿了100万块钱，你说为什么是我，你从来不这样说的。但是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你说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主特别优待你，特别恩待你。为什么别人身体那么好，就是你身体不好？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个压力，就是你这个身体压力？弟兄姊妹，你会说为什么是我？感谢主，你看见吗？圣灵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我们得益，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忘记了，不一定只是车祸来说的，不一定只是得癌症来说，没有那么多癌症好生啊。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那天天得癌症，天天车祸还了得？ 所以不要忘记那一个十字架，那个万事互相效力，很简单，就是你们家里，就是你办公室里，就是公司房里面的一个难听的声音，一个难看的面孔啊。本来这个美娜姊妹跟立国弟兄他们没有结婚以前，如果他们不在一起，他可以不看啊。你一个难看面孔，我就不看就是。但现在二十四小时非看不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万事就互相效力，为什么？原因就是要叫我们这些爱他的人就能够得着益处，是按着旨意被召。然后下面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就预先定下。下面说，效法他儿子模样，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圣灵在我们上执行一个工作，有一个使命，要把我们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我们不像神，弟兄姊妹，所以圣灵才借着一些来刺激我们，来反映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水是不是枯水、啊、然后一个难听的声音，我们几乎要失败了，我们几乎要反应了，我们几乎要伸出手来了，结果圣灵让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圣灵让我们走第二里路，圣灵让我们给第二节。那么弟兄姊妹，看在丈夫的眼里，看在妻子的眼里，看在上司的眼里，看在我们同学的眼里，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人被磨成生儿子，这个人完全让圣灵占有他。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说你们要被圣，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下面说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轰轰烈烈吗？是轰轰烈烈。能做一个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丈夫和妻子，弟兄姊妹，这个等于在家里丢了一个炸弹。圣灵要改变我们，改变丈夫，也改变妻子，改变弟兄姊妹。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和他的美丽，那这个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从这里你看看，这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为我们祷告的圣灵，不就是神自己吗？他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有的环境是他安排的，所以不要哪下次不要问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南风吹来北风吹来都是圣灵的风，所以不要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是圣灵。所以圣经说南风啊吹来是温暖的风，北风啊吹来走到地毯的那一端，那是温暖的风。那个温暖的风是要叫我们香气能够发出来，不是叫我自己叫人看见，就在走到地毯那一端叫香气从我身上出来。那北风呢也是这样，北风也是寒冷的风，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基督的馨香之气能从我们身上散发出去。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再说，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目的就达不到了。那么弟兄姊妹，难道这些都是理论吗？难道今天主在地上不是要做这个工作吗？你想想，一个人他有能力，结果就像所给我们看见那些丑闻一样，能叫人看见基督的美丽吗？但是翻过来，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圣经里所给我们看见的，看见这一位圣灵原来是成位的神，有位格的神，就是神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他有爱，他有恨，那个恨恨无罪恶，所以他会担忧，他会随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他是有智慧的神，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回过头去你才看见圣灵的智慧，你才发现那次为什么你遇见那个苦难呢？因为圣灵让你躲过另外一个苦难，如果不因为你碰上这个苦难，你可能要碰到另外一个大的苦难。但是圣灵老早看得清楚，让你遇见这个苦难，叫你躲过另外一个苦难，你就低头敬拜主。你说主啊，怎么做怎么看我看不出，怎么也看不出来。你才晓得圣灵乃是一位不只有意志的神，圣灵不只是有思想的神，圣灵乃是满了智慧的神，不只如此，圣灵也是一满了爱，所以他要用他的爱来劝我们，他不只劝我们信主，他也劝我们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在这一年的最后的一天，我们能认识圣灵，认识圣灵是这样的一位圣灵，这样我们就能过一个很正常很平稳的生活。那明天早晨我想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更大的戏码，我们也需要一点的时间，那就是讲到圣经中的圣灵的浸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还有呢，就是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充满，这两件事。其实这是两件事，是彼此相连的，但是也是常常我们误会的。
我们也常常基督失去平衡的，我们求主就这些话来对我们说。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不只为着在座的，也为着听录音带的弟兄姊妹。但愿这些话是你赏给我们的，在这末了的时代，主啊，当你要回来以前，我们求你，但愿我们都能够认识你。我们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叫我们更多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的主啊，我们只有向你低头敬拜，但用你的话来平衡我们，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用你的话叫我们更健步的往前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一天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整天的聚会满了你自己圣灵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